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青，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月30号的焦点对话节目。美国人到底怎么看中国？我们的观众呢经常在评论和电邮中问这个问题。今天我们就为大家做一个美国人看中国的特别节目，请几位长期关注中国的美国学者来剖析他们的中国情结以及他们对中国的看法如何在过去几十年随着中国的变化而演变。这几位美国学者分别是美国智库东西方学会的高级研究员方大为先生，他的英文名字是 David Feierstein， 美国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先生，他的英文名字是 Robert Daly， 另外美国维吉尼亚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罗夫林先生，他的英文名字是 Charles Laughlin。欢迎三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
谢谢。
好像你们三个都是通过非常不同的途径哈，来最后对中国关注中国的问题。那么戴博，你曾经跟中国的文艺界文艺圈有很多的关系，您呢方大为先生您是通过政府层面，那么罗夫林先生是通过学术和高等教育的层面，但是最后殊途同归回到中国。那么我想问一下，你们各自对于中国的这个兴趣是从哪里开始？戴博，我想请你先说说。好像我从十几年前认识你，你就一直都是一个中国通。
其实我原来对中国没有一点兴趣。我在大学我学的是美国文学，还有我是美术学院的，我是画那个漫画、插图画、油画什么的。我毕业以后因为没有工作，我是学人文科学，你难以找到工作，所以其实我母亲说你不妨做个外交官。然后我做外交官跟那个方大为一样，是美国新闻总署的，是美国政府说你现在对中国有兴趣，你要学习中文。我是被政府命令的。
好，方大为先生。
我第一次到中国是84年，所以现在已经有31年的时间跟中国有这样的一个接触。那个时候我是跟我的父母参加一个旅游团，所以这是一个纯粹的到国外去看一个新的国家。然后我一到了中国以后，我觉得这个地方是非常有意思的，非常重要的。而且可能对我自己的我那个时候16岁，所以这是对我将来的这个职业可能会有一定的关系。然后果然我学国际关系，学中文，然后像这个戴博先生刚才介绍的，也进入了美国政府，成为美国外交官。所以现在有的时候我也很吃惊，我跟中国的这个经验的历史有31年，我也觉得
很长。对对对，在听听罗夫林先生从这个维吉尼亚州，他是在 Skype 上面，罗夫林教授。
哎，大家好，我这其实有一点跟大家不同的，我是十几岁的时候，因为这个一个朋友的关系，他是这个练武术的，一个练那个日本的剑道的武术的，他的师傅呢，他要求他的学生阅读这些道德经啊，或者是佛教的这种经书啊，当然是英文翻译的。所以他介绍这种书籍给我，我大概那个时候是13、14岁的样子。所以我在高中学的时候，一直产生了对这个东亚古典哲学的这个兴趣。所以到了大学的时候，因为我想阅读这个原文，所以我开始想那个上中文课。我是在明尼苏达大学上那个上大学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因为那个中文课还有我的这个中国文学教授的影响，我就对这个中国文化产生了兴趣。
你们三个人其实看起来都是差不多的年龄层段，所以你们对关注中国的这个历史时期可能也大致是类似啊。我想问一下，就是过去几十年来你们关注中国问题，像方大为先生已经30多年，那么戴博可能你也差不多。
我第一次去是87年去的。
对，那就是说都是30多年。那么过去30多年，你觉得最影响你对于中国的观感或者看法的事件或者因素是什么？戴博，你的
中国普通老百姓的适应力。我刚到中国去的时候，我老听人说那个慢慢来。就是中国人很保守，我们有多少多少年的那个传统，都不同意说2000年、5000年、7000年，我不知道，反正是传统很悠久。他们说我们爱的是稳定，我们怕的是乱。没想到中国这30年来非常的乱，不稳定。可是中国人的适应能力超过我所有的期望。其实我觉得中国人民的那个适应力比美国人的还强，所以这个是我最没有想到的事。
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我本身有机会在中国住比较长的时间，差不多6年左右都加起来，就是在美国大使馆差不多5年，在北京大学有半年，在河南省有半年， 都加起来差不多6年的时间。在这个期间里面，就是我觉得就不是走马观花的这种现象，而是比较能够深入的了解中国的文化，中国老百姓的风俗习惯。这个对我的影响是很大。如果说具体的事件或者事情的话，我在北大的时候，就是89年的时候，我在北京大学，我觉得给我留下很深很深的印象。对，那个是1月份到6月中旬的时候，正好是很热闹的时候，也给我留下难忘的，也一辈子不会忘掉的一种。
你觉得从那个事件，你得到的最深刻的一个怎么说呢？结论，或者是说最深刻的一个观点，或者怎么说吧，就是你做出一个什么样的，从那个事件你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
我觉得当时我可能最主要的一个感觉就是，老百姓哪怕是在中国、在美国、在其他的国家都是差不多一样的，都希望能够有一个稳定的社会，都希望能够有一些权利，都希望能够造福他们的孩子，能够有孩子能够过得比他们自己好。所以那个时候我21岁，我接触一些北大的很优秀的学生，我觉得虽然在文化上的确存在一些差异，但是归根结底，我们这个人的性质、人的本性本身，我觉得差不了太大。
非常有意思。
我也说一句，我深有同感。我觉得我这个80年代做留学生的时候，我最早是85年去的中国，然后我在这个中国居住的时间跟那个方先生差不多，加起来有6年的时间，从80年代陆续到最近。我觉得当时的这个最不同的这个感觉是，只要你能够跨过这个语言的这个障碍，你会觉得你对方是都是人，都是有同样的这个希望和这个追求的。然后那个最近好像不是那么直接的，不是那么觉得有共同的这个共同的追求和目标的。我觉得最大的这个变化，在我个人看法来说，是这个生活的节奏。像那个戴博刚才说的一样，当时80年代的生活节奏是很慢的，很其实说慢慢来什么的，有时候会觉得一个西方人会觉得有一点急躁，但是其实也是一种很舒服的一种生活节奏。但是跟着这个改革开放的这个发展以来，好像这个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快到一个这个大家可能很难接受的一个程度。
我想说到这个生活节奏的话，那么我觉得生活节奏也许只是一个表面的症状，那么根底下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却促使中国人的生活节奏更快。那么很多人觉得中国今天的社会比较功利化，比较急功近利。那么我想听听戴博，你觉得你是不是有这种看法？
我是有点这个看法，就是那个流失之前，就是我们都是80年代去的中国，那个节奏比较慢，而且那时候大家都是讲他们的理想，什么昆德拉的书终于出版了，大家都很兴奋，他们要买这些书，
有一个西方启蒙的这种感觉，
也是西方的一个启蒙文化热。可是不只是对西方有兴趣，对中国的那个自己的那个文化，对思想，对理想，对未来有兴趣，每一个人都是很愿意讲他自己的理想。
对，
有行政派文学这个流派，所以
可是现在我到中国去，没有任何人讲他们的理想，没有任何人要讲他们最近看的哪些书。
对，
所有的话是我买房多少钱一个平方米，都是这些。所以现在都是那个工作狂、房奴。现在原来中国那个丰富多彩的文化，现在都是消费文化，都是这些价值观，所以也有一个压抑感。
对，
这个压抑感我也觉得越来越大。而且那个连我儿子那个时候13岁，就是2013年我们在北京过了一个那个夏天，原来我儿子是在那个北京生活了6年，所以他会说中文。他说，哎爸，为什么在北京街头上路口上好像很多人都是肚子里有火，他们都好像很容易骂起来、打起来什么的，这个感觉很明显。
其实我深有同感，我的经验是一样的。我尤其是我在北大的时候，就是当留学生的时候，那个时候89年的北京跟现在的北京就是完全不一样。那个时候娱乐机会非常少，
对，
就电影院也很远，也很少会有一个很好的电影。然后就是也没有那么多舞厅，没有那么多其他的就是可以享受的那些娱乐活动。所以基本上唯一的就是在北大那个时候星期六晚上有一个舞会，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跟朋友在宿舍聊天，
对对对，我记得那个时候，对，80年，
然后吃一点巧克力，
对，
然后可能聊3个小时、4个小时、5个小时，然后谈国家大事、谈小事情、谈个人、家人， 就各种各样的大的小的话题都会谈。
嗯，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就会产生一个非常一个非常踏实的关系，非常踏实的友谊。现在这种我完全同意这个罗弗林刚才讲的这个生活速度和生活节奏的问题，现在是非常非常快，甚至于人情味儿不像以前那么浓。我觉得另外现在你如果跟一个朋友能够有半个小时40分钟在一起，已经是相当不错。
对，
而且可能是好几个月可能见一次两次，经常见不着，因为大家都忙。而且见面的时候可能这只手有电话，这只手还有另外一个电话，短信、电子邮件各种各样的电话，就很难保持那种原来20几年以前的那种时间的质量。所以我对这个是很怀念的。
对，我知道很多西方学者或者西方人到中国去，其实他们当初很怀念，比如说早期虽然物质没有那么丰富，但是中间那个浓厚的人情味儿，很多刚才你说的物质生活的缺乏，但是精神生活还是蛮丰富的。听听罗弗林教授，我们先听听罗弗林教授的说法。罗弗林教授。
啊，我没听到问题。
啊，好像你有没有没有关系？我们刚才就是只是在说，中国最近的一些变化。那么我先还是回答戴博。
可是也不要误解，中国的进展我们也承认。
对，
所以很多方面那个中国人那个富有的多，身体也健康多了，所以进步很大。我非常佩服的。可是我也不是说那个德国语是，我也不敢说。可是我觉得中国是失去了一部分它的魅力。他的亲切感，
对
啊，而且现在好像大家都是要追求同样的物质生活，要做这个成功者，从小压力就特别特别大，所以我觉得损失也有。
好，听听罗弗林教授的看法，您对刚才这两位的评论。
其实这个我有一点点不同，就是因为这个要看你跟谁说话。当然你们那个描写的这个氛围，这个文化氛围确实这样，变成这个很物质的，很功利的。但是我经常跟作家打交道，文学作家的，那么他们也有这个变化，但是这个也有这个精神上的追求，也有这个当时的那种人情味儿也有。是同时呢，你跟他们交谈的时候，你也会觉得他们也受到这种这个文化的这个氛围的这个变化的影响。所以其实这个应该多元化我们这个观察的氛围，否则我们会多说这个西方想什么，然后中国想什么这种笼统的说法。
如果可以补一句，就是对，也是跟那个罗弗林先生刚讲的相同的，就是也有一个年龄的问题。
对，
如果是40几岁、30几岁、20岁或者以下的话，就是像我刚才形容的这样。如果50岁以上、60岁以上，这个就有一点不一样，所以也是跟年龄和这个年代有关系。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我发现现在有的时候我在中国的时候跟一个好朋友在一起，可能我们喝咖啡，我们吃饭，或者我们坐在一个什么地方聊一会儿，然后还有一种在一起的方式，就是你看你的手提电话，我看我的手提电话，我看我的短信，你看你的短信，也是在一起的一种时间。但是你做你的，我做我的，也是一种新的朋友和朋友交往的方式。所以
不是中国的问题，这是全球的问题。
对对 对, 对，的确是这样的。
在那里看那个智能手机。
对对对。
我想说到中国，大家不可避免就是美国观察中国，很多是从观察中国的政治层面哈。那么我想你们都有在就是尤其是方大为和戴博，你们都在美国政府有一些经验，而且在中美交流方面有很多的官方层面都有很多的涉及。那么我想问一下，你们经历了四代的中国领导人。江泽民，没有，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到今天的习近平，你们个人对这几位领导人有些什么样的个人观察？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就是完全是从你们自己的角度来看。我知道戴博，你是曾经跟江泽民和李元朝都担任过翻译的，你对他们的个人观察是什么？对中国领导人？
其实我自己评价这些领导人，我总是用一个自己的可能是太西方化的一个标准。可是我总是问这些人是对现代性有兴趣，或者只不过对人同性有兴趣的。我觉得对现代性最有了解、最有兴趣的，到现在为止还是江泽民。他的那个国际那个意识、兴趣啊，就是比较明显。那个胡锦涛，我不知道，就是我跟中国人一样，觉得这个人好像很木讷，他到底是对什么有兴趣？他有没有兴趣？我都不知道。
对，
可是我觉得现在新的一层领导人。非常聪明，就是非常能干。可是我觉得到现在为止，他们对现代性的兴趣和了解没有出现。他们的关键问题是人同性， 区别在哪儿呢？我也很想听那个罗富林教授啊、因为这个也是牵涉到中国的那个文学的一些情况。
嗯，
他们要讲中国的特色、中国的国情，或者是在艺术、文化、文学方面，那些艺术家总是问怎么做中国人，
对，
不问怎么做人，
嗯，
怎么做现代化的、人道的、富有的国家，
嗯。
什么都是以中国为最重要的前提，是他们的那个出发点，也是他们的那个落脚点，什么都很中国。我觉得我自己觉得中国的特色没那么特别，像你原来说的，他们都是人，你到中国去你发现都是人，可是到现在为止好像这些领导人他们的那个眼界是有限于中国，而不是一个真正的现代化国际化的一个看法。
嗯，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这四个领导你刚才提到的，我是见过两个，一个是江泽民，一个是习近平。
嗯，
其他的两个我没有见过。
嗯，
但是我的印象还是有的，所以就是对邓小平还是有一个比较清楚的印象的。我的感觉就是他的幽默感，他的这个这种直爽的这种讲话方式也是比较。比较独特，尤其是在中国的这个领导文化里面，
对，
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的一个事情就是他，而且跟我没有关系，那个时候我是一个小孩，79年他访问美国的时候，他戴了一个牛仔帽
啊，到德州去，你是
德州
人，
我是
德
州人，
对对对对，
所以就给很多美国人一个
非常良好的
一个良好的印象。
嗯，
关于那个江泽民，我觉得他也是在一定的程度上有他的幽默感，有的时候他见到美国客人的时候，可能会甚至于唱歌，甚至于讲一些美国的用
盖利斯堡
对
盖利斯堡
这个讲话等等。对于这个胡主席，我的看法就是他好像不太允许他自己的性格出来，
嗯，
所以我对他的印象是比较就是没有一个很具体的感觉，
嗯，
就是好像是比较害羞或者比较不愿意把他自己的性格就是表现出来。嗯，那么关于习近平先生，我自己的感觉是这几个领导当中呢，他是比较像或者比较符合美国老百姓对一个国家的领导的形象，
嗯，
比较符合这个形象，好像他的样子，他很英俊，他讲话好像有这个领导的风度，所以我觉得在都有不同的风度。当然这个并不意味着美国老百姓同意各种各样的这个中国的
政策，他的措施或者政策，
措施和政策，但是从一个领导风度或者领导文化来讲，我觉得中国的这个领导文化跟中国本身一样正在发展。
待会儿我们会谈一下一些具体的政策或者是他的这个领导的这个方针哈。那我想听听罗富林教授您的观察是什么。
我有一点不一样，因为我对这个各界领导的影响不是很深刻。当初做留学生和做研究生的时候，大概觉得这个中国的领导是高高在上的，只有那些政治学家才能去那个reading the tea leaves， 就是这个搞清楚，好像是一种神秘的符号一样。这个到了这个胡锦涛，就是最的那个这个过程的极致。但是习近平，我一个观察就是说，在西方媒体的话，他是这几个领导当中最这个引起这个西方媒体的这个言论的一个中国的领导。这有一个原因是这个方大伟提出过，他更像一个这个其他国家能认出来的一种国家的领导，但是这个不一定是因为他的这个威严或者他的风度，是因为他有一种比较随便的一种风范。他说话好像不是背的，不是准备的，而是这个自己直接说话，这个所以更像那个西方的领导那样的。但是这个恰好这个跟他的很多政策的这个这个精神好像是有反向的。
嗯，罗飞先说这个非常有意思，就是说大家刚才提到他的风范或者是风度可能跟西方的领导人比较相近，但是恰好他的政策在西方，我觉得刚才罗飞先教授提到引起很多的评论，也是因为他恰恰我觉得是有一点，比如说跟江泽民这种成为现代化领导人背道而驰，他现在是根本改变了中国领导人的一个框架，就是说就像我们今天早上还看到中国的这个教育局长还说要禁止一切西方文化、西方价值观在中国的高校传播，所以从这一点上，我觉得对很多西方国家来说，好像是中国反而在往后退。 那么我想请你们很短的评论一下。
而且这两年来一直是这样子的，仅限这个教育部部长那个袁贵仁的这个新的声明啊，也其实也不是新的新闻。那个啊，很多那个中国朋友，他们老埋怨美国的媒体，说美国的记者、美国的报纸对中国是有偏见。有时候我也有这个感觉，不能说都是这样子，可是是有一部分这个问题存在，我承认。中国反而是由习近平自己中央政府组织的反对所有的西方，就是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而且说这些东西对中国是产生一个致命的威胁。
对，
那这个问题远远比美国有一些记者对中国有偏见的问题大得多。所以这个现在不只是中国的高校、中国的智库、中国的媒体、非官方组织、文艺界，还有那个很多美国的那个在华的公司和非官方组织，都是碰到了这些就是强硬派的一些问题。这个肯定不只是影响习近平他本人在美国的这个形象，这个不太重要，这个会直接影响中美关系，问题越来越大。而且我的在中国的很多文艺界、学什么的朋友，跟他们聊，现在他们都有一个，他们都害怕，有一个恐惧感。这个就是从89年以来我一直没有碰到过，可是现在都不愿意当出头鸟，不愿意说话，他们怕他们会被失踪、会被捕，所以这个情况我觉得是特别吓人的。你怎么一边把所有的这些人才压下去，一边讲中国的那个大复兴，我不太懂。
好，
对，
今天早上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个人的反应就是这是很令人难过的一件事情。这个就是阻止或者说是禁止西方的价值观念进入北京，中国的大学校园，我觉得是一个很不明智的政策。现在这个国际经济、这个世界经济都是以创新的概念为主。
对，
如果你禁止这种思想，或者说是可以学这个但是不可以学那个的话，这个我觉得会对中国的将来的发展、中国的这个创新会有很大的一个损害的作用。
对，
所以我觉得这种做法，可能教育部长或者有关的这个决策者认为这个可能对中国或者对中国政府甚至于对执政党有好处。我觉得这是一个缺乏远见的看法。实际上中国现在跟所有的国家一样，所需要的、最需要的就是创新，就是百花齐放的一种这样的一种精神。而这个是往相反的方向。我自己曾经在北京大学待过、学过，认识的学生、老师、教授都很多，所以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自己感觉到像这个戴博先生刚才讲的，这个是往后一步，而不是往前一步的
后退。好，罗福林教授。
对，其实这个也像那个戴博说的，这不是新的。你比如说改革开放初期也有一个精神污染的这个一个这个
反精神污染的运动，对。
然后这个也不停的有这样的一个一波一波的来这个推翻这个西方的这个价值观。其实这个有它的一个策略性，什么是西方的思想，什么是西方的价值观，他们也没有明说，经常没有明说，所以他可以用这个来就是找他们，就是跟他们有不同的看法的人压下去。这个其实可以跟那个反腐的这个政策一样，这个谁是腐败的，其实这个腐败是很普遍的，你可以用腐败的这个把柄来找你的这个对手，然后你那个可以把它搞下去。其实什么是西方的价值观，已经在中国很普遍的人，包括中共的领导，对不起，也会自己有一些应该说是西方的价值观，但是他把这个标签放出来，弄成一个不好的东西。我担心在这个教育界里、文化界里，会用这个来这个更加的控制这个言论的自由。
这个
也是直接的牵扯到这个中国的外交政策。最近不只是要限制这个搞笑和这些文艺界什么的，也要限制那个所有的中国人用那个 VPN 的这些能力，所以那个互联网他们的那个信息来往现在也都是受到了限制。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是说中国人民因为某一些原因，他们不配知道别的国家，包括比中国穷多的那些国家的人民所知道的事情，说中国人不配。同时的话，北京是说所有的文艺界 学术界什么的不能跟西方有自由的来往，把这些压下去。为什么说前后不一呢？因为同时的话，那个北京政府是说你应该尊重中国，应该尊重中国。那好吧，我不是不尊重中国，可是我是要问我应该尊重什么，你要我尊重什么。如果你是否认和抵制所有的外来的影响，如果自己的人民也不允许享有别的国家的人民所享有的这些权利什么的，我到底应该尊重什么？我从心里是愿意尊重的，
对，
可是我不知道我尊重什么好。现在
方大伟先
我不两点，就是第一个就是像刚才两位说的，我觉得这个现象本身不是新的，它就是一个过程。
对。
然后本来我觉得所谓的西方的价值观点，当然这个定义本身是另外一个话题，但是这个西方的价值观点本来在很多中国的大学里面最近不是很受欢迎的。
对。
所以这个也是更进一步的，就是一个措施。另外就是我觉得也有一个小小的故事，我觉得说明这个问题。最近有一个好朋友，一个来自中国的好朋友到美国来出差，我问他最近怎么样，他第一句话就是，哎，我到了美国，我现在可以看谷歌，可以看 Google。所以我觉得这个也说明很多普通老百姓也会感觉到这个思想的空间，探索的空间现在好像比以前稍微少一点。
罗弗林教授，我知道您是搞文学的哈，我们知道，那么美国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比如说在中学，就会读两本书，奥威尔的1984和动物农庄。那么这两本书呢，其实对，我想对所有美国学生，他们如果真的是真心去看这个书，我女儿现在在中学，他们知道，就是实际上体现一个社会，一个政府对于人民的控制是出于实际上是一种恐惧。那么我就想问，从文学角度看，你觉得奥威尔预言的这种专制体制的控制和中国今天的这个现实，你有没有看到什么相似之处？我知道这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
当然，那个偶尔这两部小说是比较夸张的。一个真正的一个专政的一个国家，还是有这个活生生的人民是这个公民，他们都会有自己的思想。不会是一个人物才会有这种自由的思想或者什么的。所以其实他做出来的是一种文学的噩梦。其实我觉得很有趣。有一些单位在这个中国，比如说是这个咖啡厅或者书店或者什么的，也会用那个1984或者这种符号来这个命名自己。我觉得这个就是说明有人在国内也了解这个批判，也觉得自己生活在这个噩梦的世界里。其实在很大程度上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形态。同样呢，就是这种批判在这个1949年以前，在中国也有人了解到，而且当时的这个从事文学的，就算是比较激进的左派的作家，也是很自由主义，追求民主的，所以他们也会看那个奥威尔的那个，觉得很有同感，是想那个建立一个自由的民主的一个中国。没想到了49年以后，因为这个政府的政策，从经济到文化到各方面是学着这个苏联的这个路子，所以这个什么都要控制，这个路子没有这个根本的改变。改变的是这个经济发展的这个模型。
好，我想最后再问一下两位，这部分时间不多了，就是你们觉得中国，刚才你们都提到思想的这个控制，社会的这个控制，你觉得这个控制最终对于现政府说明了什么问题？是一种强大的表示，还是一种脆弱的表示，还是你是怎么解读这种现象？
我觉得如果那个政府是有自信心，如果他们觉得多数的人民是支持他们多数的政策的话，很可能不会这样子做。因为我是觉得什么习近平、王岐山这些人是挺聪明的，他们也不是没有出过国，他们是知道的，所以我觉得他们是很害怕中国现在的很多那个演变和新的倾向是会威胁到共产党保持他对 所有的这个政权的这个垄断权，很可能是这样子的。那当然他们不会这样子说明，
对，
他们会说只有共产党才能够保证继续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稳定，而且我觉得他们是从心里他们是相信这些的，可是他们明明是觉得普通老百姓和新的这些文化社会的一些倾向是威胁到党的这个政权。
总之我同意这个看法，就是我觉得如果一个政权就是对他自己尤其是对他自己的受欢迎度有信心的话，他可能不会觉得有必要用这种措施。按理说如果你看就是最近几十年的中国的发展，实际上中国的这个执政党在某一些方面应该是有信心的，的确中国发展的非常快，广大的群众基本上现在日常生活的质量比以前好很多，等等等等，可以列出一系列的这个数据。但是这种行为反而我觉得缺乏，就是表现出一种缺乏信心，所以我觉得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而且在现在的这个经济里面，还是刚才我那句话，创新是非常重要的。
对，
这个我觉得就是限制创新的这种精神是对自己的，就是自己的国家中国的这个发展是绝对没有好处。
当然中国是没有他们没有民主，没有那个选举，也没有民意调查，所以我不知道多数人到底是怎么看。可是在我的经验范围内，其实我的感觉跟你的一样，我觉得多数的中国人多数的时候是支持多数的共产党的一些政策，所以他们应该是更有一些自信心，也可以更宽容的就是
对待不同的
生命问题。
罗弗林教授，最后请您来做结。
这个很有意思，因为这个以前刚才也提到过恐惧的问题，这个民众因为这个很多政策而有一种恐惧的这个感觉，但是这个政权的这个自信的问题也是政权自己有一种恐惧感，所以这个政权的恐惧好像影响到了这个民众的恐惧感。其实我跟大家的看法是差不多一致的，觉得一个有自信的政权应该是可以放开一点，应该是可以允许自己的民众更自由一点。但是我有另外一个观察有一点不一样，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大学有很多来自中国的这个大学生，他们是在中国上完那个高中学到了美国去上大学，这个趋势越来越大。他们这些学生很聪明，他们那个英文非常流利，他们而且这个上课的这个成绩很高什么的。但是跟他们谈这些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最年轻的人有时候是最爱国的，是最那个拥护这个共产党的这个权利的。我不知道是他们的嘴头在说，然后心里有不同的看法，还是他身心的相信这些东西，但是觉得这种兴奋的这种表现，经常会看到，比如说我们一些活动上有一些，比如说异议分子发言或者什么的，有一些这个来自这个中，
好，罗弗林先生，
影响到他们那个尊严似的。
好，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下一部分再谈。那么刚才大家谈到个人经历，我们先休息一下，回头我们再来讨论各位对中国的印象，过去多年来发生什么样的演变，对于今天的中国，当代中国的这个精神气质有什么样的把握。好，观众朋友，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